第六章，如何对付邪灵。思索魔鬼的思想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他的思想带来黑暗、压抑、困扰，最后是失误。1952年，那个异象中的妇人没有警惕他的思想，导致他误入歧途。由于他拒绝耶稣，他将在硫磺火湖中度过永生。我仍旧跪在那牧师住宅的厨房中，与那位我为他主持聚会的牧师一起祷告。之前我已经说过，那牧师就是那位妇人的前夫。当我问耶稣为何他将这异象显示给我时，耶稣说，首先我要让你清楚地看到魔鬼和邪灵如何掌控、支配和附着人。甚至是基督徒，若他们许可他们如此做的话。但第二个原因是，我要你命令那妇人身上的魔鬼停止骚扰、恐吓和妨碍我的仆人某某人的施工。主说出那妇人的前夫的名字，就是与我一同祷告的这位牧师。这牧师从未告诉我关于他的前妻的事情。我知道几年前他妻子离开了他，但是对事情的经过却一无所知。直到我在他的厨房里祷告的时候，得到这异象才明白了。人在异象中，耶稣告诉我，虽然我不能亲自处理那妇人的事，也没有任何人，甚至是神，有权干涉人的灵，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但我有权柄胜过那影响那妇人的邪灵。耶稣告诉我，我能对付那影响他的邪灵，因为那魔鬼正阻碍他的仆人的侍奉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妇人曾经打电话给他的前夫，就是这个牧师，恐吓他，要到这城里给他制造麻烦。身为基督肢体的一份子，我有权利阻挡那魔鬼来阻碍和对付这位牧师，就是主的仆人。但是并不是说这妇人会从邪灵中被释放，因为他并不要被释放，他要那魔鬼，不愿意放弃魔鬼，更何况他已经拒绝了基督，犯了那不可宽恕的罪。但是对付了那影响他的邪灵，魔鬼就不能再骚扰和恐吓神的仆人，就是这个牧师。我问耶稣，主啊，我该如何对付在这妇人里面的邪灵呢？主回答，你只需要说，你这在某某生命里运作和显现的污秽的灵，这里的某某，耶稣是叫那妇人的名字，正骚扰、恐吓、阻碍某某的事工，这里的某某，耶稣叫那牧师的名字，我命令你停止对付他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停止和终止你的策略。我说，我就只需要做这些吗？我以为或许我得先装备自己，准备好去应付某种大型战争。有些时候，因着我们所受的神学教导，我们以为得先祷告一个星期后，才能使用我们的权力来对付魔鬼。又或者，我们以为或许我们要先进食几餐后，才能尝试对付魔鬼。但是，我们对付魔鬼的权力是在耶稣的名里，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权力和特权。我们能胜过魔鬼的权力，并不取决于我们祷告和禁食多久，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然而，祷告和禁食能帮助我们对圣灵的引导更敏锐。耶稣回答，你只需做这些。我抗议说，但是主啊，他在另一个州，而我在这里。主回答说，在灵界里是没有距离的，你可以命令魔鬼停止骚扰、恐吓、阻碍一个在另一州的人， 魔鬼就得停止对付那人的行动。我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对付那操纵那妇人的邪灵。而当我对那魔鬼说话的时候，他回答我，耶稣曾告诉过我，我将开始看到和听到在灵的领域所发生的事，那是因为辨别诸灵的恩赐在运作。那牧师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东西，但是当那邪灵对我说话的时候，我能看到和听到他。那邪灵说，他绝对不愿意停止对付那牧师的工作，但是他知道，若我命令他，他就只好顺从。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他必须如此行。仍然在灵界里，我看到那邪灵像受到鞭打的狗一样逃走了。当他离开时，我开始笑了，那是在灵里的笑，是象征胜利的笑。然后我回到自然的境界，发现那牧师与我一同在笑。我不知道我们在灵里这样的笑了多久。之后我告诉他，我曾进入灵的领域，迷失在荣耀的云彩里，但是我好像听到他也在笑。他说，是的，他的确在笑。他告诉我，他并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东西，但是他知道我看到也听到了一些东西。我问他，笑什么呢？他说，那天他是有收到他前妻的电话和信件，说他要来到这城里给他和他的事工制造麻烦。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牧师在灵里感觉到那操纵那妇人的魔鬼已被处理了。凭着信心，那牧师看到那魔鬼逃跑了。我告诉他，我确实是看到那邪灵，看到他像受到鞭打的狗儿般逃跑了。那就是我们俩都在笑的原因，所以我们都在灵里。阿们。段落标题：检验属灵的启示和异象。我要求自己检验在灵里和在自然界里我所得到的属灵的启示和异象的正确性。也就是说，我不会就因为启示和异象的出现而欣然接受。我详细的形容给那牧师我在异象中所看到的。我告诉他关于那位牧师到他前妻与另外一个男人住的旅馆。我向那牧师讲述他的前妻对那位牧师所说的。那牧师惊叹道，正是如此，你在异象中所看到的教会领袖就是我们所属的宗派的主管。那确实是他告诉我关于我前妻所说和做的。在自然界里，我对这些一无所知，除了借着主的灵，我是无法得知。但是我要确定我在灵里所看到的，就得先检验。我不会轻易接受所有在灵里发生的事，也不会将那迅速写出，不会接受它或试图以它来建立一套教义。这牧师，那妇人的前夫已经离婚了，我不知道他的前任妻子曾威胁他要给他制造麻烦。当然，在那妇人身上的魔鬼要在教会里给他制造麻烦，要阻碍他在社区的事工，这就是主所说的。那邪灵利用那妇人骚扰和恐吓他的仆人。当这牧师再婚的时候，他所属的宗派因他曾离婚而与他断绝来往。但是当主在异象中与我说话的时候，耶稣称那牧师为我的仆人，而那宗派的基督徒竟然不称他为弟兄，这不是很奇怪的吗？阿们。段落标题：骚扰教会。在异象中，耶稣向我解释到，一个人并不需要在辨别诸灵的恩赐里运行，才能对付那正在骚扰、恐吓、阻碍基督肢体的一份子的魔鬼。 我们有权利在这些情况中命令魔鬼停止他对付信徒的策略。在这情况中，并不需要依赖属灵的恩赐，以便站稳立场和使用你的权力来对付魔鬼。耶稣也说，信徒并不需要得到知识的言语或身为牧师才能运用权力来对付魔鬼。每一个信徒都有权力使用耶稣的名和站稳他的立场来对付魔鬼。耶稣解释道，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或外面做出任何事情，说任何言论，或在任何行为上有为难、阻挡、骚扰、恐吓、妨碍或耽误教会的事工的时候，你并不需要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或得到知识的言语，就能知道那是魔鬼在制造麻烦。你只需以我的名，就是奉耶稣的名，命令那在信徒背后操作的邪灵停止和终止他的策略。你不需要对付那人，你只需对付那在他背后操作的邪灵。很多人无论是信徒或非信徒，会在无意中向魔鬼屈服。有时是因为无知，当人们无意中向撒旦屈服的时候，会单纯地成为他的工具。但是人们就算是信徒，也会有意识地去屈服魔鬼。虽然信徒有权利对付任何影响人去骚扰基督的肢体、教会的邪灵，我们没有权利对付那制造麻烦的人，我们的权利范围并没有延伸到那个地步，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人的意愿。而且那人或许要保留那邪灵，如果他要保留那个邪灵，就没有人能使他得释放。那就是为什么捆绑那在背后操纵人的邪灵，并不能使那制造麻烦的人从邪灵里得释放，因为他有自由的选择权的，或许他要保留他们。然而我们能运用权柄来停止邪灵对付信徒的计谋。这方面的问题往往是因信徒尝试对付在自然界的人，而不是去对付在灵界影响人的邪灵所引起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应当去对付邪灵的时候，我们却尝试去对付人，因此我们便使事情变得更糟了。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那是有需要对付自然界的人的时候和处境的。耶稣是在谈论关于那些当敌人利用人来阻挡教会，就是基督的肢体的个案。如果有人阻挡、骚扰、妨碍教会，那就是魔鬼利用那人来运作。处理人的生命，使他们从魔鬼那里得释放，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时候是与他们个人的意愿有关系，他们要如何处理那情况呢？他们要得释放吗？有些人要保持现状，他们不要脱离魔鬼的捆绑，而在这种情形下，你就无能为力了。当人真诚地要得到释放，你仍要随着圣灵的带领，来对付在他们里面的邪灵。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并不是每个在生命中的问题都来自魔鬼。比如，并不是每一项生命中的差错都是直接由魔鬼所引起的。当然，基本上魔鬼是世界上所有邪恶的背后主谋。但是，因为我们是居住在以撒旦为神的世界里面，就会有困难、试炼和考验的发生。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也应许我们在每个情况中得胜。经文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我说过，有些时候人们得由掌管他们生命的人按照自然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问题，因为不是每一件事都是因邪灵所引起的。例如说，父母需要按照自然的方式来教训和教养他们的子女，也要在灵里为他们祷告和看守他们。然而在另一方面，很多时候好人甚至重生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也会无意中屈服于魔鬼，而在教会里制造麻烦。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用你在基督里的权力对付那制造麻烦的邪灵。多数的情况下，你应该私下对付邪灵。然而偶尔的时候，牧师可能得在他的聚会中公开地处理那利用人的魔鬼。但是通常在私下你个人的祷告室中，你只需说，在某某人生命中运行污秽的灵，正阻碍着和为难着这教会或者是某一个人的灵，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停止和终止你的策略。我曾在一间全备福音教会中传讲这课题，而一位在附近比较大的城市里牧会的牧师与他的会众里的一些会友有些问题。我在那讲到的教会的牧师给他聆听我所讲关于这课题的录音带。几年之后，那位牧师附近的教会的牧师告诉我，我的教会中有三家人常常制造麻烦，其中一位是我的教会执事，另一位是我主日学的主管，另一位是教会理事的成员。那位教会执事企图发起请愿书来把我赶出教会。长久以来，我按照自然的方式来处理那三家人，却徒劳无功，我所做的似乎毫无功效。他们仍继续在教会里制造问题。听了你的录音带之后，我才领悟到那是邪灵在影响着这些人来制造麻烦。由此可见，魔鬼可以对基督徒的理智说话，而他们就会重复魔鬼所说的，而制造纷争和冲突。圣经说，撒旦是控告弟兄的，他会影响信徒彼此控告。那位牧师告诉我，他私下在他的书房里，他运用他的权柄在那在教会里制造麻烦的邪灵之上，命令那些邪灵停止他们对付他的策略。后来那牧师告诉我，那些在这三年以来一直给他制造麻烦的人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基本上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屈服于魔鬼，而魔鬼利用他们来对付教会。但自从我对付了那制造麻烦的邪灵以后，这些人都成了我最忠诚的支持者。我确信基督的肢体，就是教会，是拥有多过于我们曾运用的权力。与其站立起来和运用属于我们的权力，我们太常易于随波逐流，希望事情有一天会好转。但是我们要记得，圣经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太多时候我们试图与血气征战，就是与人征战，而不是去对付那制造问题的邪灵。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正如我所说，有时你是要对付那属血气的，对付在自然界的人，但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尝试以我们自然肉身的能力来与那属血气的征战。然而我们应当为耶稣的名和他成为为我们战胜那管辖着黑暗世界的胜利来感谢神。阿们。1952年意象中的男人。之前我说过，在1952年的意象中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耶稣给我看到，那信基督的妇人受压抑、困扰，最后当她拒绝基督的时候，被附体了。在第二部分，耶稣教我如何处理并驱出人里面的邪灵。在第二部分里面，我看见一个男人，我并不认识他，只知道他不是信徒，也从未重生。在异象中，耶稣对我说，我要让你看到魔鬼和邪灵如何掌控人和如何把他们从人身上驱出去。在异象中，我看到一个邪灵来坐在这个还未得救的人的肩上，在他耳边细语。我不知道那邪灵对那人说了些什么，因为耶稣没有叙述那一部分。耶稣对我说，这人开始听魔鬼的话。那人不但听魔鬼的话，也开始默想魔鬼的思想。当他继续接受魔鬼的思想，邪灵就进入那人的头脑。接着在异象里面，那人的身体就像那妇人一样变成透明的，好像是玻璃制成的一般。我看到他的头部有个体积像25分钱币大的黑点。耶稣解释，起初这邪灵是从外面借着压抑那人的思想生活攻击他的头脑。这就是魔鬼开始对付人的途径，就是从人的头脑和思想生活中开始。耶稣说，因为这人听邪灵的话，头脑开放给魔鬼的建议，邪灵就能进入他的头脑。这个时候，他的头脑就被困扰，思想也被困扰，喜欢沉迷在撒旦的思想里。就如之前耶稣解释那信基督的妇人被困扰，然后被附体的个案一般，耶稣说，这男人虽然不是信徒，自己也可以抵挡魔鬼，避免这种的思想。虽然这人不是信徒，他仍然有选择的自由，他并不需要思想那种思想。在任何时刻，就算他不知道是魔鬼的思想，他也可以选择不那样去想。他可以在任何时刻改变他的思想，不需要其他的人为他改变他的思想。得救或者是不得救的人，一般都能选择他们所要想的是正的或邪恶的思想，因为他们有选择的自由。但是那人继续屈服在魔鬼的思想里面，直到他被那些邪恶的思想所困扰。耶稣告诉我，如今他已被那种思想所困扰，魔鬼已控制了他的头脑。阿们。段落标题：你选择你所要思想的。你听过人们经常说，我就是控制不住我的思想啊。但是如果你愿意，你是能够的。圣经说你能够，是你，不是神，更肯定不是魔鬼能控制你自己的思想。你所思想的是举足轻重的。神要我们的思想集中在他和他的话语，但如果你要接受错的思想，神是不会阻止你的，他不会干涉你的意愿。但是如果你接受错误的思想，你就是在你的生命里为魔鬼大开门户。请别误解我的意思，神并不宽容错的思想，在他的话语里面，他已指示我们应当思想什么。但是如果你坚持思想错误的事情，神是不会阻止你，是你自己，不是神，去决定你想要什么。若你要的话，你是可以有不好的念头，又或者你可以抵挡他们。而在你的思想生活中，从坏念头中回转过来。有些时候，信徒故意或无意中打开门户， 邀请魔鬼进入，或是因缺乏对神的话语的认识而无知的如此行。虽然如此，是他们允许撒旦通过他们的思想生活进到他们的生命里。无知的允许仍是允许。阿们。段落标题：邪灵如何让其他的邪灵进入。在异象里，那人被困扰后，耶稣叙述，困扰这人的邪灵是那位统管这黑暗世界的，是居高地位的恶魔的灵之一。如果那人不许可，这统管那黑暗的世界的是掌管那人的魔鬼，最终他会附着他。而附体是有不同程度的。接着耶稣解释道，当这些黑暗世界的统治者，这居高地位的邪灵掌控一位未得救的人，他们让其他的邪灵跟着进去。耶稣说，我将显示于你，这些居高地位的邪灵如何让其他的邪灵一起进入。然后在异象里面，我看到在那人头脑里的邪灵，在那人的头顶上举起一个类似天窗的东西。我看着那附在那人的魔鬼，让很多其他的邪灵从那人头顶的天窗进入那人。那些邪灵看似像大苍蝇一样，我根本无法数算到底有多少这些类似大苍蝇的邪灵从那天窗进入那人的头脑里面。他们看似大苍蝇，但是那首先在那人的耳边低语的统管的灵却看似小猴子或者像精灵。耶稣告诉我有关那些类似苍蝇的邪灵，耶稣解释道，他们是属较低等级的邪灵，只会服从指示，本身并没有什么智能。我们在圣经中能找到有关这些类似苍蝇的较低等级的邪灵吗？是的，我们能够。耶稣提示我马太福音12章24节，当法利赛人指责他赶鬼不是靠神的手，而是靠别西卜，耶稣说别西卜的意思就是苍蝇之主或污秽物之主，也就是说别西卜或撒旦是所有的魔鬼和邪灵的主，能统治他们。在异象里，耶稣解释，魔鬼中较高等级的，那统管黑暗的，率先接近那人，以便进入他里面和尝试去控制他。若那人允许的话，一旦那高等级的魔鬼进到那人里面，这黑暗的统治者就让这些较低等级的邪灵进去。当那黑暗的统治者让那些较低等级的邪灵与他一同进去的时候，在异象里我看到那较高等级的邪灵进入那人的灵里面。耶稣继续阐述说，如今那人已被邪灵附着了。耶稣解释，就算是未得救的人，开始时不过是被那在他耳边轻声把魔鬼的思想灌输给他的邪灵压抑，当他屈服于这些思想，他就被魔鬼的思想困扰。当那人继续在思想上屈服于邪灵，直到最后通过那人的允许，那邪灵就能附着他的灵。耶稣解释，较高等级的魔鬼就是黑暗的统治者，先控制那人，而他就是那先附着人的，经常都是那黑暗的统治者去附着人，然后那较高等级的魔鬼就让其他的一同进入。当然所有的邪灵都在那人里面，但是最先是由那较高等级的魔鬼诱惑那人进入他的头脑里面，完全附着他。阿们。段落标题：完全被附体。主给我看到邪灵如何进入人的里面之后，他对我说， 从今以后，当你在一个被附着的人同在时，那邪灵会认得你，他们也知道你有权柄对付他们。耶稣是指每个信徒奉耶稣的名都有的权柄。耶稣说，当人完全被附着，在他里面的魔鬼能用那人的声音，魔鬼会说，我知道你是谁。邪灵会认得你，如同认识我是谁一般。像当年在腓立比年轻的妇人身上的魔鬼认得保罗和希拉一样。为了证实这点，耶稣给我马可福音五章六到七节和他处理哥拉森的疯子的事情。经文说，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来抱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附着那人的魔鬼知道耶稣是谁。经文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在自然界里面，那人不可能知道耶稣是谁，因为他住在坟墓里，从未与社会接触。在异象里面，耶稣说，尤其是当你在那些完全被附着的人当中时，邪灵会认得你，会用那人的声音与你交谈，说，我知道你是谁。耶稣解释，当一个人完全被附着时，可以在自然的领域里听到魔鬼通过人讲话的声音，不需要有辨别诸灵的恩赐的运行就能听到，因为那附着人的魔鬼用人的声带在自然界中讲话。耶稣对我说，如果那天你有在场，在自然界用你的耳朵，你就能听到那人对我说的话。事实上是附着人的魔鬼在说话，不是那人自己。也就是说，当哥拉森的疯子里面的魔鬼大声呼叫，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在自然界的领域里听到。黑暗的统治者用那人的声音通过那人说话，那天在场的人都能听到。耶稣说，如果那天我有在，我也能听到那附着那人的魔鬼回答耶稣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那名叫群的附着人的魔鬼是用那人的声带对耶稣说话。耶稣说，但是如果你或任何人在当时在场的人们，你们是听不到魔鬼对我所说的一切，就如他们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附着猪去，那只能在灵界里听到，是在辨别诸灵的恩赐里显示出来的。由此可见，当所有的魔鬼对耶稣说话时，他们不是通过那人用那人的声音，他们是在灵界说话。耶稣听得到，因为辨别诸灵的恩赐在他的生命中显示出来。耶稣告诉我，因为我有这辨别诸灵的恩赐，有的时候当我在灵里时，我能看到或听到灵界的东西，有人会觉得害怕，但那是不必要的，因为经上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有些时候当我在医治的行列服事时，举例说明，我曾有过在那人身上的邪灵在我未与那人交谈之前就先对我说话的经验。我在灵界里听到那些邪灵的说话，其他的人会听到我命令他们离开，但是没有人能听到邪灵所说的，因为只有借着辨别诸灵的恩赐才能在灵界里听到。例如有时在为人服侍医治时，邪灵很坚硬地对我说，我不打算离开。我只是说，奉耶稣的名你必须离开，奉耶稣的名离开这人。而邪灵经常得离开，那人就得到释放了。 很多时候，当我在林里时，我看到他们离开，虽然在那人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迹象。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我们有权柄对付魔鬼所有的能力。阿门。